弟兄姐妹平安。我小时候吃汤面的时候，常常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把那个面汤的那个表面那个一滴浮着的那个油啊，跟另外一滴油把它给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我看那两滴油呢结合在一起，挤出那个中间的水，我就觉得十分的有趣。然后呢，一滴一滴这样结，然后慢慢就变成这样一片。你们有没有人喜欢玩这个游戏啊？哦，有些人有，还好还好，我以为只有我那么怪。对，那我这个游戏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呢，油跟水怎么样不相容的，但是油跟油呢就可以融在一起。那这个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这个新旧不相容。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求圣灵现在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都可以领受你真理的道，让我们在你的道当中得着祝福，得着更新，得着力量，得着生命的改变。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分享新旧不相容。好，第一个呢，就是呢，旧人跟新世界哦是不相容的。好，我们先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请。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你们看和合本如果有这个括号里面的，基本上是原文里面希腊文圣经就有这个字的。 OK， 但如果你括号他写什么获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告诉你说，这是另外一种翻译，他翻译的人不确定哪一种翻译更好，或者两种都很好，所以他就两个都写下来。但是那个括号本身是经文本身的。好，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继续，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 OK， 这边有看到一个花狐获益，他就是说，这两个翻译可能在中文都很合适。那这里保罗是说呢，哥罗西人、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他们过去是悖逆之子啊，他们是活在旧人的生命当中，那他们就过着一种旧人的生活形态，还有呢，一种习惯的行为模式。我们简单来说明一下，有哪一些哈？它其实基本上它是分成这个跟性有关的罪，还有呢跟愤怒有关的罪。那跟性有关的罪，他讲到淫乱，就是指的任何婚姻之外的性交，任何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要致死的。另外呢，污秽就是因为不道德的行为而使品格受到污染，邪情就是心里面那个控制不了的性欲，恶欲就是发生在这个邪情之前的一个欲念。当你这个这个在电脑前面忽然跳出一个东西来的时候，就先有恶欲了，那你恶欲来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给致死啊，不要等到呢继续看下去变成控制不了的性欲，变成邪情了，然后呢你再继续下去呢，你的人被污染，最后你会发生淫乱的行为。然后呢，谈到贪婪，就是指的不受检查，为要得到肉身喜乐的饥渴啊！你看了一个影片，然后呢，看了一个照片，然后呢，继续连结，继续看下去，这样子的状况，其实等于是拜偶像，就是说让这些贪婪取代了神，把神之外的事物，好像当成你生命的核心，当成你要去效忠的对象啊！这个是跟性有关的罪。另外一个是跟愤怒有关的罪，讲到恼恨，恼恨就是把你的仇恨，你持续压抑那个状况，然后呢压不住了，接下来怎么样就愤怒了，这个压抑的状况接下来你就借着愤怒的言语或者愤怒的行为你就爆发出来。 完了以后呢，你不光爆炸，你里面还有一个恶毒或者阴毒或者苦毒，就是你想要使别人受伤。一开始你可能只是生气，完了你就生气不一定是犯罪，圣经说生气但不要犯罪，但是你那个生气在里面你不处理，你那个这个仇恨你压压压，完了你就爆发，爆发完了以后呢，你里面对那个人有一个很深的苦毒，你希望他看到他发生不好的事情，最好出门爆胎，最好呢这个还怎么样，还那个这个抢了我这个升 promotion， 应该升我就升到你，心里面苦毒怎么样，最好他被怎么样lay off， 对不对？里面有恶毒，你希望别人受伤，然后呢，你发生毁谤的言语，用恶言去怒骂这些按神形象被造的人，而且你开始说出一些污秽的言语，哦，让你自己讲的人，让听的人都受到污染，然后呢，你习惯说谎话，就是把那个真理就歪曲就扭曲。好，你看这边讲到跟性有关的罪，它好像从具体讲到普遍。讲到这个愤怒有关的罪，好像从压抑 就到爆炸，哦，那保罗说呢，愤怒之子就是在这些罪当中生活的人，然后神的愤怒会临到他们的身上。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办幸福小组，我们要带领人相信耶稣，要让他们成为新造的人，哦，那如果我们当中或许如果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还没有相信上帝的人，会说哇，你们基督教的上帝怎么样，真是很霸道，很凶残，顺我者昌，逆我者怎么样，做这些事我的什么愤怒就临到你的身上，哦，可能很多不信上帝人里面可能会这样说，哦，为什么压抑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欲望，哦，甚至可能有一些基督徒心里都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啦，哦，那C.S. Lewis，哦，他在他一本很有名的名著，哦，这个 Mere Christianity 里面有一段话呢，很精辟回答这样的想法，我读给大家听，哦，他说呢，大家常常认为基督教道德是一种交易的手段，上帝说如果你遵守很多的规矩我就奖赏你，如果你不遵守我就惩罚你，我觉得这个不是看待基督教道德最好的方式，我情愿说你每做一个选择，你就把生命的核心部分，就是做选择的那个生命部分，改变得跟以前稍稍有一些不一样，整个人生经过无数次的选择，你以毕生的时间慢慢改变这个核心，或是变成神圣的受造物，或是变成鬼魔的受造物，或是与上帝与其他受造物与自己和谐一致，或是落入与上帝与其他受造物与自己仇恨交战的局面，成为第一种受造物就是天堂，有平安喜乐知识力量，成为另一种受造物就是疯魔惊悚愚蠢狂暴无能永恒的孤单，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朝着其中一个方向前进。所以 C.S. Lewis 是说，不是上帝要把你处罚把你赶走，而是你自己在做选择，一直活在这里面的时候，你自己越来越往那个方向去，哦，这个 C.S. Lewis 在他另外一本 很有趣的寓言小说叫做梦幻巴士，哦，那英文叫做 The Great Divorce， 什么叫什么大离婚，哦，就是那个人要跟上帝离婚了，或者基督徒要跟上帝离婚了，那这是一本寓言的小说，他就描述呢一群这个地狱里面的幽灵就搭乘一辆神奇的巴士前往到天堂的边界，那接受邀请，他们接受邀请要进入到天堂，可是呢大多数的这个幽灵，因为他可能自身的骄傲或者自身的一些偏执的那个信念，或是他有一些偏见，或者是他有一些放不下，他就拒绝留下来，哦，他就拒绝留在天堂，这个天堂，他就选择他要返回地狱，啊，那这个 C.S. Lewis 他就借这本书，哦，就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呢，天堂是给那一些真正愿意接受神恩典的人预备的，而地狱的本质并非上帝的惩罚，而是人的选择。他说地狱的门啊是从内部锁上，地狱的居民不是被迫被强迫的留在地狱， 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执着于内心的某种错误的爱或者价值，而拒绝天堂的改变。人若不愿意改变，连天堂也无法勉强他们进入。最后一句话一起来念，人若不愿意改变，连天堂也无法勉强他们进入。所以旧人跟新世界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就像油会把水挤出去一样，地狱的幽灵到了天堂边界要邀请他们进来，但他们需要放下一些东西，他们需要舍弃一些，他们就不要不要不要。他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幽灵，我晚一点点会介绍一个幽灵给大家听。好， 那这个他的这个一个寓言故事，他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地狱的门是从内部锁上，人如果不愿意改变，天堂也没有办法勉强他们进入。这个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点，就是旧人跟新世界不相容，就像油会把水挤出去，不相容。那接着我们就要来思想另外一个新旧不相容是什么，跟什么不相容，你们猜？就经文里面另外一个讲到的是新人跟旧的行为不相容。哦，写错了，糟糕。好，你们太认真了，太棒了。好，赶快跳掉这一页，我们一起来念，糟糕，后面搞不好还有。OK， 我们再一起来念，你注意到新人跟旧行为怎么样不相容，好吧，预备，一起来。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请问大家，这一段经文是对基督徒说的，还是对非基督徒说的？是对教会内的人说的，还是对教会外的人说的？对，保罗明显是在提醒基督徒嘛，对吗？所以呢，新约的著名学者 N.T. Wright 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假如不致死这些邪恶，这些邪恶就会致死行那些的人。他继续说，他说地狱可怕的一点就是那些有意识的持续的选择罪而不选择神的人，将越来越不像人，直到他们自己的选择将他们按神形象而造的样式完全消除，无法再有盼望，无法再蒙怜悯。那些选择不要神的人，有一天会发现他们完全丧失了神的形象。这些转离生命之道去跟随别神，就是拜偶像，转离生命之道，基督徒转离生命之道去跟随别神的人，事实上是在 追寻死亡。所以保罗这边提醒基督徒说，不要追寻死亡，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思念地上的事，要拒绝这些罪恶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已经脱去旧人跟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是新人，我们跟旧行为不相容，就像油跟水不相容。简单的说，就是罪我不相容。一起说，罪我不相容，因为我是新人了。那个罪是旧的行为，我跟罪不相容的。OK， 那或许有人会问说，哎，牧师，你上次讲到，你不是引用哥罗西书二章说，你们从前在过犯跟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就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就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你上次不是引用这段经文说呢，所有犯的过错，不管是说谎啊、偷东西啊、骂人啊、考试作弊啊、闯红灯啊、酒驾啊，哎，有没有做过？你们都没有，只有我哈。或者是你内心嫉妒他人啊，你贪心，你不饶恕，你拜偶像，你不敬畏上帝，这些所有的罪状都钉在十字架上，都从我们身上挪去了。 牧师，你上次不是这么说吗？你还说现在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过来，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是有属天生命的人，是在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像耶稣一样被神所爱的人。你那时候不是这样说吗？啊，怎么你现在又负面的说神的愤怒呢？会临到行这一些恶事的人呢？听 Keller 说，听 Keller 说，有一些教会呢，只讲负面的信息，不讲正面的信息。就说呢，他们有些教就是讲说，如果你不悔改，各位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上帝的烈怒、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你们身上的。这个没有错，圣经的确是这么说的，圣经真的是这么说的，你不悔改。你不相信主，你不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会灭亡。圣经真的这么说。可是圣经也说，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该受的刑罚了。如果一个教，如果只有负面没有正面，就会压垮人了。可是有一些教会反过来，只讲正面，从来不讲负面。哎呀，上帝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他无条件的爱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了，就怎么样？不定罪了。哎，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圣经有这样子讲的。真的，圣经不断的强调，这完全正确，是圣经的宣告。但是呢，不等于，所以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了。不等于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叫恩典显多。只讲正面，不讲负面，同样会导致死亡。所以你去看圣经，圣经总是正反两面并成。圣经讲上帝的爱，圣经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经讲十字架的恩典，这绝对绝对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为什么我们要叫基督教？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为什么我们的标志是十字架？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代赎已经救我们脱离了罪恶跟死亡，这个绝对没有错。但是圣经里面也讲，有一些限制，有一些禁止，是不可以跨过这个线的，就是上面这一些，是不可以跨过这些线的。教会两方面的信息都要宣讲，基督徒两方面的教导都要领受，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成熟，才可以长大。那有一些教会是这样，他正面也讲，负面也讲，可是讲负面的时候呢，他只注重左边这一栏的罪，他就忽略右边那一栏的罪。有些教会刚好相反，但保罗就是指出，这两组罪都是基督徒不忠于自己，不忠于你自己的心我，也不忠于神，而且是非常容易陷入的这种典型的罪恶。有些教会是这样，不准许一点点性道德的腐败，可是呢，那个教会却是恶毒背后说人流言暴怒的温床。你有没有认识过这种教会？在性上面非常的严格敏感，那个非常非常非常严，但是呢却是流言的温床，但是呢充满了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张力。开会呢，就拍桌子骂人，掀桌子走人。可是你讲到性方面，开玩笑，他严谨的不得了。可是另外有一些教会呢，他想要活在不受打扰的和谐里面，他就纵容那个让人听起来都很惊讶的不道德啊，不要讲，不要讲啊，那就随便他们，哎呀，和谐和谐，又和谐。你有没有注意到，也有一些教会是这样子的。可是其实福音哦，是不容让这样的行为，不管是左边或右边，福 福音不容让这样的行为生存。我们对这两栏的罪我们都要很留心，同时我们也要对于圣经当中正面的跟负面的信息我们都要相信，我们都要接受，我们都要顺服。而且其实这个正面跟负面其实是不可分的啦，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正面的会衍生出负面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是新人，我们跟神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罪会让神更加的痛心。假设那个我们隔壁的那对邻居 那对夫妻有一天呢，他的太太就决定要离开家了，因为他有外遇，跟别人发生了感情，他要跟那个男人住在一起。我如果听到以后啊，我会很难过。但是如果不是我的邻居，是我太太外遇嘞，我的痛苦一定是千万倍，对不对？一定是千万倍。因为怎么样？因为已经跟我有更亲密的关系啊。如果是路上一个不认识我的人骂我笨蛋，我会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是我的儿子骂我笨蛋怎么样？哦，他不笑，对，但是我一定会难过的不得了，对吗？同样的，当你还不信主的时候，你犯罪是得罪神的。可是呢，当你已经信主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你犯罪会让神加倍的痛心，那个正面就会衍生出负面。因为你是神所爱的，那个负面东西你更不能够去做，因为我们是神所亲爱的儿女，所以我们犯罪会让神更伤心，更伤心。所以你看那个正面跟负面其实是不可以分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越了解正面的，我们是越能够胜过那个负面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越相信赦罪的恩典，我就会对罪越敏感，我也会更勇敢的来认罪悔改。如果我不够体会福音，我还是把我的价值跟我的成就绑在一起，那么呢，当我太太批评我的时候，我就会自我防卫，我就会说你鸡蛋里挑骨头，我会说呢，你不知感恩啊，你不知道嫁给我是三生有幸啊，你们这样笑是什么意思呢？啊，可是如果我不认识福音，我就会这样，我就会自我防卫。为什么呢？因为我内心，我的内心最深处，我很怕我自己的缺点哦，使我不被爱，使我不值得。但是如果福音成为我最深的信念，我就知道说我虽然不好，耶稣仍然爱我，我就知道说我是新人，我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复活，神喜悦我，神接纳我，所以呢，我就可以更勇敢的承认我自己的错误，而且我就有力量去面对那个错误，去改正那个错误，然后我就会更像耶稣。好像经文说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如果我真的知道我已经是新人，我真的知道的话，我更可以勇敢的面对我的罪的，我可以不要隐藏，我可以不要防卫，我可以不担心被定罪，因为我知道，我承认耶稣会赦免，我知道圣灵会在我里面来更新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们越认识那个正面的，其实我们越能够面对那个负面，也越能够胜过那个负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犯罪没有关系的想法。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一些污秽的事情它很像什么？它很像这个手术大夫他看到那个腐朽的一些东西，他一定要怎么样？立刻把它切干净，以免呢感染整个身体啊。所以保罗说要致死啊，保罗说要弃绝，保罗说你看到这些罪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赶快把它割掉，割干净，把它扔掉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查验自己，看看呢罪在哪里击败了我们，然后我们就要立刻毫不留情的斩断他们， 不要等到罪来摧毁我们。所以保罗才说要致死，要弃绝，不要留情，你知道。就像任何一个戒酒的人，当然啊，当然那个支持团体很重要，当然有一些辅助的工具也会有帮助，但是呢，到一个地步哦，一定需要那个当事人自己决定说不，因为别人不可能二十四小时看着你，你一定要到一个地步你自己说不，一定要说到一个地步你说我是神的子民，我是圣洁蒙爱的人，我是新人，我不要这样子做，我不会这样子做。你一定要到一个地步，你是你自己里面要这样子，就是也许我感觉上我没有能力这么做， 我感觉我没有能力去饶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饶恕。也许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对这个诱惑说不，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对这个罪说不，没有借口，因为罪我不相容的。前面我刚刚说那个 C.S. Lewis 的那个梦幻巴士哦，它里面有一个角色，有一个幽灵，它叫做红蜥蜴幽灵。为什么叫红蜥蜴幽灵呢？就是因为这个幽灵的肩膀上呢趴着一只红色的蜥蜴，然后一直在他的耳朵旁边呢窃窃私语，窃窃私语，不断的引诱他。那这个红蜥蜴代表是私欲，代表那个不洁的欲望。那他就让这个幽灵无法自由的进入到天堂，因为他紧紧的依附在他的身上，成为他的捆绑。然后有一个那个天堂的光明使者就走向这个红蜥蜴幽灵，他想要帮助他摆脱这个蜥蜴。可是这个蜥蜴呢就犹豫不决，不是蜥蜴犹豫，这个幽灵呢犹豫不决。他害怕说呢，如果让天使杀死这只蜥蜴，他自己也会受伤，甚至他自己也会死去。所以这个幽灵就提出各种借口，说呢这个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改变啊，或者他试着让这个蜥蜴啊安静一点，不要一直吵，不要一直讲，不要一直来诱惑他啊。那他就提出这些借口，就说不要完全除掉他，我会让他安静啊，我会让他慢慢慢慢的改变。可是那个天使就告诉他说，只有彻底的杀死蜥蜴，他才能够真正的进入自由，然后呢才能真正的进入天堂。然后就有不断不断的那个对话。那这个幽灵经过一番挣扎以后，他就终于愿意让那个天使动手。然后呢当这个蜥蜴被杀死的时候，他既然呢就转化成为一匹美丽而且强壮的骏马。那个幽灵呢就从一个原来很脆弱的影子变成了一个真实而荣耀的存在，然后他就骑着这匹马冲向了天堂，象征说当他愿意放下罪恶而且让神转化他的时候，原本的捆绑反而成为他前进天堂的动力。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它里面那个不断不断的那个对话，这个幽灵跟那个天使不断的对话，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立刻，我可不要立刻除掉他，我就慢慢一步一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所以这个故事很深刻，它告诉我们说罪恶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一部分，就好像那只蜥蜴一直黏着这个幽灵，所以这个幽灵已经习惯它的存在了，甚至它不太确定自己没有这个幽灵可不可以活下去，所以它很怕你把幽灵把蜥蜴杀了，把我也会一起死。另外呢，他讲到说我们常常是不愿意完全的悔改，我们只想要管理那个罪而不是彻底的放下，我让它安静点就好了，不要彻底把他给杀死。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不愿意完全的对付罪，只是试图想说我把他控制到一个地方。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说致死，保罗说弃绝，把他割得干干净净。然后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自由是需要痛苦的决定。这个幽灵他很怕痛苦，他就不愿意让蜥蜴被杀，他很怕这个蜥蜴被杀他很痛苦。好像我们也是很多罪，好像有罪中之乐，对不对？除掉那个罪，我少了一些罪中之乐，我会很苦，好像就会担心这样子。但其实呢，唯有把那个蜥蜴给杀掉，他才能够真正得自由。所以这 表明说，你悔改是的，你会带来短暂的 不适应跟挣扎，但最终是会是值得的。而且神他不只是拿走我们的罪，他也会转换我们，他会转化我们， 好像那只蜥蜴后来变成骏马，象征有的时候我们把最坏的部分交给神，神都可以把它转换成为最高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好像我们最近在上一门课，跟几个牧者在上，跟上一门这个老牧师的课，这个老牧师很有经验，然后我们就可以问他问题，然后有一个牧者就问说啊，我教会的同工啊有冲突啊，就很难处理很难处理，对，因为他的个性导致很困难。然后呢，这个老牧师就祝福他说，未来呢他要成为最会处理冲突的牧师。他的意思是说呢，遇到这个困难你坚持下去，你遇到生命的难处你坚持下去突破它，那个呢那个痛苦后来成为你的肥料，那个成为你的养分，那就是好像神把最软弱的地方反倒变成最刚强的地方。然后那本书很有趣，大家有兴趣其实可以买来看，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幽灵，也谈到各式各样为什么人不愿意悔改，或者为什么基督徒仍然陷在那个软弱里面。 OK， 好，那我们谈完了这个旧我跟新世界不相容，我们也谈完了新我，对不起，跟旧行为不相容，好，这两个比较负面的主题哦。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点比较正面的，好不好？我们来看呢，心心相融就会心心相融，好吧？这个包含两点哦，包含新人如果跟新行为相融，灵命就会心心相融，也包含了新人如果跟新人相融的话，教会就会心心相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一个是讲到新人跟新行为相融，灵命就会心心相融。好，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新人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要会，而且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个柔软的心，发现犯罪就认罪，而且呢就立刻致死那个罪，就立刻弃绝那个罪。我们就会在知识上面，我们会渐渐更新，我们会越来越认识神，我们会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而且我们会越来越像造我们主的形象，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C.S. Lewis 在我刚刚提的那本书里面，他有另外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正确的方向就是我们要转向上帝，我们要致死罪，我们要弃绝罪，我们要转向上帝，我们不要继续偏行己路，按着自己错谬的方向奔跑，我们要转向上帝。他说正确的方向不仅导向平安，也导向知识。当人变得更好，就会更清楚认识那些留在他里面的邪恶，当人变得更坏，就越来越看不清楚自己的坏。一个不是很坏的人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人，一个彻底坏透的人觉得自己还挺好的。有没有很精准啊？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两句好不好？一个不是很坏的人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人，一个彻底坏透的人觉得自己还挺好的。跟你旁边人问一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哈？我们是个罪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新人哈。OK， 新人呢，新人不只离弃罪恶，新人更是要追求圣洁。所以接下来保罗说呢，你要弃绝那些东西。接下来保罗说，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你们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因为我是神的选民，因为我是神所爱的，所以我就要操练怜悯，我就要对他人的需要，对他人的哀伤，我可以有更深层，我可以有更敏锐的那个洞察力，我可以怜悯别人，我可以用恩慈对待别人，就是我可以成为别人的亲爱的，好，人家可以觉得跟你是很贴心的。我愿意谦虚或者是虚己，我愿意舍弃我自己的权利，我愿意温柔，就是我接触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用柔和谦虚带出来就是温柔，我戒绝那种粗鲁，戒绝那种傲慢，然后我愿意操练忍耐，就是用谦虚的恩慈来反映他人对待 我戒绝憎恨，我戒绝愤怒，然后彼此包容，就是约束你对怪异或很难相处的人自然的反应，就是说呢，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教会里面呢 也不少怪人哈，但是你面对教会里面的怪人，你是不是怎么样约束你对自然的反应？通常你看到怪人你怎么样跑掉了，对，但是你愿意忍耐继续跟他在一起。通常你跟很难相处的人怎么样，不要跟他相处了，但是因为忍耐呢，当然因为包容呢，我继续包容，我就继续跟你相处，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忍耐，而且要彼此饶恕，就是呢，我拒绝讨债，谁得罪我，我一定要回来，不，我现在不要回来，我愿意饶恕。好，我们新人不光是离弃那个罪恶，保罗不光是我们告诉我们离弃罪恶，保罗说你还要追求圣洁。为什么呢？哥罗西书三章我们上次看的那两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两节经文，弟兄姐妹，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现在我们有新人的生命在里面，这个新生命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荣耀，只是目前还隐藏起来，我们不一定看得清楚。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新生命的那个荣耀会完全完全的显露出来。其实如果你看那个这个刚刚说的那个 C.S. Lewis 的那本这个天堂巴士里面，他也描述那些天堂的人啊，天堂的使者那些人哦，哇，就是非常非常的荣耀。其实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神给我们新生命，那个新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荣耀，只是现在是隐藏的。可是呢，里面有那个力量，保罗就说呢，我们现在要顺着里面那个新人，我们要活出新人的那个新行为，然后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完全的显出来，当那就是那个好像末日会完全启示出来的新生命。就保罗劝勉我们说，在现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就预先的表露出来，而当我们现在就去活出这样子的基督徒的品格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哦，我们会欣欣向荣啊。新人里面有那个能力的，然后呢，有那些新的品格，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追求，去实践，然后我们那个生命哦，会欣欣向荣起来。这是谈到的第一点，欣欣向荣。第二个是讲到新人跟新人相融的话呢，教会怎么样就会欣欣向荣。所以经文说呢，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哎，你有没有跟教会弟兄姐妹有嫌隙？没有，你待的还不够久。不然就是呢，你投入的不够深。保证呢，怎么会没有呢？我在来到教会不偶尔都还会听到，哎，牧师，我跟你讲，某某某跟某某某，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所以他们现在不适合在同一个小组。你以为分小组这么容易啊？各位，每次要分小组，以前就是我跟观传道两个人头痛啊。现在呢，区长们大家一起头痛，说到底要怎么分？这个跟这个不行，那个跟那个不行，那个跟那个不行，那怎么办？都不行啊！你们都没有。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怎么样？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然后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什么感谢的心。弟兄姐妹，上帝的计划哦，不是制造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单独的圣徒，上帝的计划是要让他的儿女聚集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合一的身体。当我们享受彼此饶恕、彼此相爱的关系，当我们经历在教会当中那个平安合一的关系，我们会很享受，我们会很喜乐，我们会充满对上帝的感谢， 我不晓得为什么，有的时候真的我都想到我们以前 我以前学生时代，高中团契，大学团契，哦，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感情真的好得不得了，我们一起服侍，一起怎么样，好得不得了。 到现在呢，每一年还要聚在一起，真的关系好。然后想到那个时候一起服侍，就觉得哇，好喜乐，好满足。我就不晓得为什么长大以后到教会就不太一样。哎，真的，我会觉得好像人年轻的时候比较单纯，人年轻的时候比较谦卑，人年轻的时候比较不会记仇，好像 越大越怎么样？奇怪，不太应该是这样哈。我们应该越信主，生命越成熟嘛，越信主越像耶稣，越信主越能够包容，能够饶恕，能够宽容，能够忍耐，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享受到新人跟新人，我们弟兄们关系非常好，很快乐，真的会很快乐，我们会充满了对上帝的感谢。那我们其实就是在地上预尝在天上的快乐，预尝在天上的生活。那其实我们也是在地上向人家见证天国的光景。那如果你看这个表格，我现在换另外一个表格，你会发现左边的那些罪就是破坏合一，对不对？而右边的那一些品格呢，就会促进合一，就会带来群体的平安。我要请问弟兄姐妹，哪一个栏位比较像是对你的描述？不用回答我，没关系。因为你说，你在大声说，右边那个比较适合我，然后一些人就会斜眼看着你。刚刚讲到什么？一个不是很坏的人怎么样？知道自己的。弟兄姐妹，我就是问，就是说，你觉得哪一栏比较像在描述你整个人？ C.S. Lewis 他说我们可能认为上帝单单希望我们遵守一套规矩，其实他想要的是具有某种特质的人。重点不是上帝因为你具有某种品格特质就不准你进入他的永恒世界，重点是人的内心如果根本没有这些特质萌生的迹象，那么没有任何外在的情况可以替他们打造天堂。打造天堂的意思是使他们能够以上帝起先为我们设计那深刻强烈不可撼动的幸福为幸福。弟兄姐妹，上帝其实要跟你说，如果你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谎言，如果你这样子，你生活不会幸福的。可是如果你愿意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子，你们会很快乐，你会生活会变得很快乐，你生活会变得很幸福。弟兄姐妹，最后我就想到两个词，就你我不相容和罪我不相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之间会不会有一种你我不相容的情况，你当同工我就不当，你说东我就说西，你参与我就退出， If you in, I'm out, in and out。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是这样的，有没有人你跟哪个人是这样的？如果有，我请你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罪，你懂我意思吗？有哪一个人觉得我就是跟你不容的，我请你用跟那个人对那个人态度来面，不要面对那个人，要面对那个罪，好不好？你跟罪是不容的，对不对？罪，你要我愤怒，我就要和睦；你要我恶毒，我就要饶恕。我就是跟你不容的。可是对于同样是神儿女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包容，要彼此饶恕，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容，要彼此合一。但是我其实其中有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只是负面的说，我不要苦读，我不要愤怒，这样没有用，这样不 work。你需要把正面的加进来， 所以你知道，所以经文就是说嘛，你们要彼此饶恕，如同怎么样？如同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对吗？所以呢，你要把正面的加进来，你不是只是把负面的禁令、禁令、禁止的命令，然后我硬要，没有用的。你要把正面的加进来，因为主耶稣已经饶恕了我，因为我欠了5000万两，所以呢，那个5两的债就可以免了。有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注释家，他说什么？他说那个他们那个时候粘那个信啊，把信要密封起来，要把那个蜡先蜡很硬嘛，对不对？要先用火把它给弄软融了以后，然后呢就滴在那个信那个封口上面，然后再用什么 seal 那个印章把它给盖住。他说就是这样，他说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好像就是我们的心哦，就是你光有那个神的话像印章这样子哦，可是因为我们的心像那个蜡，弄不上去，需要什么？需要圣灵像那个火一样，圣灵要把那个蜡给融化，让它那个蜡那个性质有点改变。我们需要圣灵让我们的心要柔软，然后完了呢，神的话才可以怎么样？盖在我们的心上。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也要决定要饶恕，因为神不能代替我们饶恕啊，我们要自己，你要自己。所以那个正面那个负面，我们都需要有。所以我要真的要挑战弟兄姐妹，真的心心相融，新人跟新人相融，教会就会心心相融。所以如果你在教会够久，如果你教会投入够深，大概都有嫌隙的，好不好？在主的面前又包容又饶恕。如果你自己祷告就饶恕就过去了，感谢赞美主。如果是你里面祷告过不去，你觉得对方给你的伤害太深太深了，你祷告有一个机会，求主帮助你，用非常温柔合宜的言语跟对方有一些交通，然后请求他的饶恕。为什么呢？因为你多年不饶恕他，然后我相信对方如果真的明白他对你带来什么伤害，他也会选择饶恕你，就彼此的和好，教会就会心心相融。如果对方还是不愿意饶恕你呢，没有关系，主啊，我是你所造的，对方还不能饶恕我，但你已经饶恕我，对方不能接纳我，但你已经接纳我，我已经靠着你的恩典致死弃绝那个罪，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在我的生命里面刻上一个美好的印记，主，我越来越像你，我为此感谢你，我为此赞美你。弟兄姐妹需要心心相融。好，最后了，最后两节经文我们一同读一下好不好？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称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盼望我们这两节经文其实就可以讲一篇道了，可能我们今天很长，我就没办法有时间再解释，但是呢，我盼望我们Diamond Bar教会，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哦，我们都彼此教导那个正面的，我们也互相劝诫那个负面的，然后我们一同来追求灵命的成长，要让信仰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就是说如果我代表主耶稣说话，这句话能说吗？如果我代表主耶稣行事，这件事能做吗？我或说话或行事，我都可以代表主耶稣，我把我的信仰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 弟兄姐妹，我们会欣欣向荣，我们就可以一同过着一个感恩的敬拜生活。阿们。好，我最后跟你们复习一下，今天的题目叫什么？吓我一跳，我想太快了吧，常常都隔一个礼拜问忘记嘛，现在就问就忘记了。我在你们这边忍耐要叫几时呢？OK， 新旧不相容。OK， 我们讲哪个新哪个旧不相容。第一个是什么？我忍耐你们要到，第一个旧人跟新世界是不相容的。第二个呢，新人跟旧的行为是不相容的。第三个，欣欣向荣就会有哪两方面？第一个是新人跟新的行为相融的话，我们的灵命就会欣欣向荣。第二个是什么？新人跟相融的话，教会就会欣欣相融。所以我们是罪我不相融，但是你我要相融。跟你旁边人讲这句话，罪我。 OK， 好，我们最后我们要来为我们这一期幸福小组的同工祷告。我们这一期有三个幸福小组。好，那个我要请我们的辅长跟辅办一同的站立起来，好不好？就是上面有你的名字的就请站起来，不要赶快，不要拖时间，有你的名字的就站起来，有看到你的名字的就站起来。这么少，我数一数，明明大概有二三十个啊，都没有来崇拜，你不要吓我。OK， 好好，都站起来了哈。好，现在呢，我要请在他们附近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就去到他们的附近，为他们按手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啊，就是你就靠近你的啊，你就去到那边为他按手祷告。OK， 我们都过去哈，让每个人都被按手到，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赐福他们，他们的生命啊，能够有这个新的样式，然后呢，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那个里面的生命就涌流出来，让新朋友可以被更新，可以被感动啊。我们说呢，啊，这个人呢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好像就不愿意放下来，不愿意悔改归向主，但是我们要祷告，求主使用我们的同工以及主自己圣灵的大能，让在幸福小组里面运行，使我们每一个幸福小组的 best 都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更新，好吧？我们一起开声为我们的同工祷告，为我们的幸福小组祷告，最后我再来做结束祷告。好，我们一起开声为我们的同工们来祷告。亲爱主，谢谢你，主到你的面前向你仰望，主啊，你恩待我们这群同工，主啊，主啊，他们愿意花上时间，愿意花上精神，主啊，主啊，甚至愿意花上金钱，主，就是为了要带领人来归向你，主啊，我求你恩待他们，主啊，他们每一位，主啊，主啊，都要被你来使用，主，我谢谢你，我赞美你，阿肋路亚，主啊，仰望你，交在你的手中，求神恩待，谢谢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把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你看到站在你面前的这一群你的儿女，也要成为幸福小组的同工，他们渴望把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祝福、福音的恩典带给还不认识你的人。主，我求你赐福我们这一群同工，主啊，保守他们身心灵、工作、家庭都平安。主啊，主啊，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主啊，让他们在这次的服事当中，他们学习与你同工，他们在这次的服事当中学习以祷告来服事，他们回顾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他们思想圣经里面福音的宝贵真理，让他们在服事的过程，他们自己得着极大的祝福，并且奉你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个幸福小组的同工团队，都是一个相爱合一的团队，都是带着圣灵能力的团队。主啊，使用他们成为你恩典的祝福跟导管。主，谢谢你，主啊，将许许多多饥渴慕义的新朋友带到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
着圣灵亲自的动工，挪去人心中一切的拦阻，打破人心中一切不信靠你的坚固营垒，拆毁仇敌一切的谎言。主啊，主啊，让你的国降临在新朋友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同心的祷告，弟兄姐妹同心站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你垂听，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给我们的同工一些掌声好吗？感谢主，愿上帝使用你们。弟兄姐妹请坐，请坐。